都骂了父母，打了父母，那就是违背了立法的第五条，那就要把他致死。十六节，拐带人口的，或是把人卖了，或者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拐带人口，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是偷的意思。拐带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偷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偷盗。就是诫命的第八条，不可偷盗。偷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偷人也更不可以了。所以这里就讲拐带就是偷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把人卖掉了或者留在你的手里都不行，就要把他致死，这是神不允许的。第十八节，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用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必要将他全然医好。这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打一个人啊，这个和十二节不同，十二节是一个人打另外一个人，这里是两个人彼此打，那么有一个人被打伤了。但是如果打伤的这个人他还可以起来，那么打他的这个人就算没有罪，因为你们两个彼此打嘛，他打了你，你也打了他，不过他把你打中了，受伤了，但是还没有把你打死，你还可以起来。如果还能够起来，打伤你的人就算没有罪，但是他要赔偿你的医药费，把耽误你工作的钱、劳动的时日的钱，他要赔起来。我想这些就是公义和公平的。神的律法主要说两个，一个是公义，你拐卖人口、偷人口那是不义的，那个要致死你；公平，那就是神处理这些事情那是公平的，你把别人的时间耽误了你要赔补他，你把他打伤了要把他医好，他把你打伤了也要医好，这是公平的。第二十节，人若用棍子打仆婢和婢女，奴仆和婢女，迷失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如果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打死这个仆婢、仆人或者这个婢女，他不是有意要把他打死。如果是有意打死他，那当时就会打死了。如果他当时把他打死了，他就要受刑，他就有罪了。如果不是当时把他打死，过了一两天才死，他就可以不受刑，必要将他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这一点是实说，他只是不受刑，不等于说他不应该治疗啊这个仆人，没有说到这个问题。但是命的问题就是他死被有没有打死，如果当场把他打死了，那你是有意的要打死他，这是不行的。就是仆婢奴仆你也不应该把他打死。如果过了一两天才死，那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意识要把他打死，也许他不听话，或者有什么事情你不满意他做的事情，你打他。那么我们一定要看见，这叫律法时代，所以不能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点来衡量他，好不好？这是当时的情况。当时如果在外邦人中间，可能把一个仆人打死不算，刑都不要受，但是对以色列人讲就不许了啊，就不行了，因为 所以神在这里还要讲到要过了一两天才死，就说你没有意识，那就证明他没有意识，当时要把他治死他。二十二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润的妇人，甚至堕胎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赏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诺还诺，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个是两个人彼此争斗，这个争斗伤害了有润的妇人。如果这个妇人坠了胎，但是没有别的害，那么那个伤害她的总要按妇人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如果有别的害，你如果把这个妇人的眼睛打瞎了，那么就以眼还眼，那他们就要把你的眼睛打瞎啊，这个是律法啊，这个叫做公平啊，律法就是讲公平公义啊。那么公平这里的就是说，你打了瞎他一个眼，他可以打瞎你一个眼，这个叫律法。所以今天我们不能把恩典来代替律法，来和律法两个比啊，今天我们是恩典时代，所以恩典时代那个不同了，好，那是两回事情。二十六节，人若打坏了个奴仆或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出去，放他去得以自由。那么这个婢女，这个奴仆，你使他的失掉一个眼睛和失掉了一个牙，他就因为你这样做的结果，他可以不服侍你，他就自由了。那么这一个是在以色列人律法，如果是外邦人那就不是了，我所买来的，我就是把你打死了，就当成一只牛一只羊来处理了，对不对？我可以把他打死，这就不行了。这里就是说，你打了他的一只牙，你要让他自由；打掉他一个眼睛，你要允许他自由。啊，这是神规定的。这以上这些，从第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我们就看见这是人和人中间的这个律例了，人对人的律例。人对人的律例，这个律例应该是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二十八节，牛若猪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族人的，有人报告要丢主，他竟不把牛拴走，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也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猪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猪了仆婢或是婢女，必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这里就不是说到人和人的问题了，这里是说到有牛有动物它伤了人了，而这个牛是有主人所养的。按照这一个规定，如果一个牛把一个男人或是女人处死了，那个牛就要治罪，就要把它治死。为什么啊？因为他犯了罪啊。那么我们想请我们读一点圣经 也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九章。第五节，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好，这是神在挪亚出方舟的时候告诉挪亚的。如果一个兽把一个人煮死了，他流了人的血，他的血一定要被流，也就是判他是一个死罪，因为他有罪，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无论怎么样都不能够杀人，把人打死。那么现在一个牛把人煮死了，这个牛的血就要被流，那就是要把它致死啊，把它打死。因为二十八节是用石头把那个牛打死，所以它的肉不可以吃。为什么它的肉不能吃呢？因为牛死没有流血啊，所以也就是创世纪第九章第四节，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啊。创世纪第九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所以带着血的肉我们不可以吃，因为牛是用石头打死的，不可以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因为这个牛啊把人煮死了，就不要把这个主人拿来致死了啊，因为牛已经把牛致死了。二十九节，倘若那牛素来是族人的，不是这一次，是原来就是族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走，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煮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因为你明明知道我这个牛是族人的，你不把它拴走，好了，那么它煮死了人，那么牛主就有责任了。因为他没有把它拴起来，他没有把它管理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牛主也要被致死，牛要致死，牛主也要被致死。第三十节，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就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如果他不想死，还有一个就罚他的钱，要罚他赎命的价银。那么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一个看见，就说银子在圣经里头是代表赎罪的钱，银是代表赎罪的意思，因为可以赎他的命。三十一节，牛无论煮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这个例来办理。三十二节，牛若煮了仆婢或是婢女，你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那么如果这个牛煮死了仆婢或者是婢女，最后就是要用三十舍客勒的钱要赔给另外的，要赔。这个三十舍客勒从这里我们来看，就是赎抵一条命的钱啊，就是三十克勒。这个命是仆人的命还是婢女的命，是三十克勒。我们记得主耶稣被卖的时候是多少钱啊？三十两银子。所以主耶稣那个命就是抵一个仆人的命啊，对不对？一个仆人的命。 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是做仆人啊，他来做仆人，所以他的命犹大卖了他30块钱。33节，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剩数得归自己。如果一个人有井，这个井啊他没有把它盖住，有牛和驴就掉到井里去死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这个井的主人就要拿钱来赔偿给这个牛或者这个驴的主人，死了的这个牛或者驴就归自己了。为什么要赔呢？因为这个井你为什么把它盖住啊？不盖住，我们看来这也是很公平也是很公义的啊。所以神给的律法应该是公平和公义的，在圣经里就一直要求这两件，一个公义，一个是公平。公平就是对什么人都一样，你犯了这一条什么人一样。公义，你犯了这个罪那就要受审判，那就是公义。35节，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就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那么牛和牛打架，有一个牛打死了怎么办呢？那么活牛就能去卖掉，那么两个来分，活牛卖了多少钱两个就平分了，死牛两个也分嘛。啊，36节，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族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走，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如果这个牛是向来族人的，他们又把它拴起来把别人的牛煮死了，那么煮死这个牛就归这个主人，那么他要以牛还牛，那么他要另外用一个牛去赔偿，活牛还给别人赔偿。从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就是人对人的这个关系，人和人的这个关系那个律例，一个就是牛对人或者牛对牛的这一个关系。那么这21章这里头说到的就是我们诫命的几个方面，第一个第5条孝敬父母的问题，在这里告诉我们，15节、17节就是不可以打骂父母，不可以咒骂父母，这是不可以的。咒骂父母打骂父母就是一个死罪，在神的律法里面定是要死的。那么悔改了认罪了是不是可以不死了？那个叫新约，旧约呢是要把他治死的啊，这个叫律法。律法的第6条是不可杀人，所以这里面就很多都是涉及到杀人的问题，把人打死或者把人杀死了，牛把人杀死，人把人杀死，就是不可杀人了，这是第6条。另外一个就是偷盗的问题，诫命的第8条是不可偷盗，所以这里头也说到偷盗的问题，说到偷盗的问题。那么这个偷盗的问题一直要到22章也提到，这里是偷啊拐带人口，这里开始就提到第16节。我想这是第21章的规定啊，神的定规，这里面主要是说到律例方面的问题，律例的问题。好，现在我们读22章第1节，人若偷羊、偷牛或羊， 无论是宰鸟或是卖鸟，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到偷盗的问题，因为诫命的第八条是不可偷盗，如果一个人偷了牛或者偷了羊，不管他是宰鸟是卖鸟，他都要赔。这里不是赔一个就够了，要 五个牛赔一个牛，四个羊赔一个羊。那意思就是说赔偿是要加倍的啊，加倍的。这里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来了，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我们看这个撒该，他怎么讲呢？他讹诈了谁？因为撒该这个人是税吏长，撒该是税吏长，税吏长是做什么呢？就是收税的，帮罗马人收税的。所以他常常会讹诈人，本来只收你十块钱，他可以说收二十块，你也不知道，你这个老百姓怎么知道呢？只有他知道，该不该？所以他讹诈别人，现在讹诈了谁，他要赔他四倍。那么这个根据看来就是出埃及记神的律法的根据。那么为什么撒该是会根据律法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第九节，他也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子孙，所以他是应该是守律法，他也犯了律法，因为他讹诈了人，他欺骗了人，所以这就要赔偿。好，我们再读下面二十二章的第二节。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这个意思就是说，太阳没有出来是在晚间夜间，他偷东西挖了窟窿了，就是把别人的家戳了一个洞了啊，损坏了别人，别人当然就要打贼了。这个时候晚上看不见或者不清楚，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如果把他打死了，就不算有罪了。如果是白天你看得很清楚，你就不应该把他打死吧，因为你是白天，如果打死了就要算他有罪了，有流血的罪了。责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爱被卖，顶他所偷的物。神是规定的，你偷了什么东西要加倍的赔偿。那么在这里啊，如果你 没有钱来赔，那就把你卖掉吧，卖掉来赔。好，第四节，若他所偷的婚牛婚女婚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所以赔偿是要加倍的，赔偿是要加倍的，这是神的规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他们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按照律法来做啊，当他们知道自己过去亏欠了别人，他现在受到圣灵的带领啊，他信主耶稣了，所以他都自愿的愿意多赔啊，愿意多赔啊，因为他觉得说我亏欠了别人，亏欠了这么久了啊，那么怎么办呢？比方有的人借别人钱欺骗了别人，他就想过了这么多年我得救了，我现在应该赔偿他，那么也许连本带利我都应该还他多少钱。所以这里是有一个加倍的问题，赔偿要加倍的问题。现在我们读出埃及记22章第五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认定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比他自己田间上好的或葡萄园上好的赔还。这个也要赔还，这个赔还是上好的，你不能拿不好的去还啊。这一个就是让你知道别人的损失，你要准备，如果你欺骗了别人，你在别人的葡萄园里不放牲畜，你自己的葡萄园也不愿意别人来牧放圣树。你既然要这样做，那你要准备拿上好的要赔给别人。第六节，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火捆、占作的火捆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要赔还。第七节，若人为将金要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取，若把贼找到了，则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就进审判官，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这是把银钱或者家具交给邻舍看守。如果从这个邻舍家里被偷去了，能够找到这个贼，贼就要加倍赔还；如果找不到这个贼，那个家主就要到审判官那里去，要审判官来检查，看我有没有拿我这个邻舍的东西。如果拿了，那我就是我偷到了，那也要加倍的赔还。第九节，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两个人为这些东西来争，为牛羊来争，为衣服争，为物件来争，那么争到底是谁的，好，那个审判官就要定。定了以后，定谁有罪，那就是证明你说谎话了，这不是你的东西，你贪恋别人的东西，那么怎么办呢？那就要赔还。所以这里就把第十条诫命的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贪恋把它摆进去了啊，不可以贪恋。第十节，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会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牲畜若从看守的人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 若有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这里就是说，一个人将驴或者牛或者羊或别的牲畜交给灵兽看守，牲畜或者是死了或者受了伤，会被赶去了，没有人看见，那么看守的人就要在神面前起誓，就说这些东西是死了或者受了伤了或者被赶去了，这个赶去了就是被别的野兽或者把它赶走了，那么他就要起誓，那么本主就要罢休，因为他已经在耶和华面前起誓了，其实他没有拿这些东西。第十二节，牲畜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不是在野外被野兽咬来吃了，被野兽追赶跑掉了，或者是野外死了，不是这种情况，是在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因为你在看守嘛，不是你去放牧野兽把它吃掉了，是在你的圈里面啊被偷去了，他就要赔还本主。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把撕的所撕的不必赔还。如果是野兽撕碎的，那跟这个本主就没有关系，因为你托我给你看守牛羊，我当然去放牧了，就是我自己的也有时候被野兽撕碎了，这个我就不能够保证了。好，如果真正撕碎了，你就拿来给本主看，好，就不必还了。十四节，你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的，借的人总要赔还。这个不是别人要我看守，是我向他借了，我向他借，也许我是借了一个牛来耕田，我向他借的，主人他本主人也没有看见，这个牛或者受了伤或者死了，那我就一定要赔还。如果本主人同在一处，就不必赔还。为什么本主人在一处不赔还呢？因为本主人看见他死吗？看见他受伤吗？对不对？好了，那就不要赔还了。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用雇价来的，意思说我不是向邻舍借的一个牛，我是拿钱给他雇的一个牛，我给了你钱了，雇的这个牛，那么这个牛啊现在在耕田的时候受伤了或者死了，但是我是用钱给你雇的，不是给你借的，如果是我是给你借的啊，那么我就要有责任，现在是雇的，我是拿钱来雇你的，那么你就要保证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在温哥华，我们租别人的房子住，如果这个灯泡坏了，这个房主应该来换一个灯泡，为什么？他要保证不是我把你的这个灯泡弄坏了啊，是我花了钱租你这个房子住，那么你这个房子里头的设备不好，那么他应该房主负责人。我就举个例来讲啊，好，现在我们读第十六节，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据他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干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从这里就提到不可奸淫的这一条，诫命里头不可奸淫，十八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用她存活，行邪术的女人那就是违反了诫命的一二三条，因为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做什么偶像去祭拜，你因为他去 敬拜别的神了，这种是一定不能让他存活的，而致死他。行邪术的女人如果按照诫命的一二三条来看，那就是说她是恨耶和华啊，她是恨耶和华，她才去拜偶像，这种一定要致死她。第二十节，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这一条也是违反了诫命的一二三条。十九节，凡与兽迎合的，总要把它致死。这是不可奸淫的这一条里面的，和兽迎合的，这种是要致死的。二十一节，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你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二十五节，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计划拿邻舍的衣服做盖做当头，也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为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这里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这里是讲的恩典啊，这里是讲的恩典，所以神说我是有恩惠的，所以因为恩典，我们不可以欺压、亏负、寄居的，也不可以苦待孤儿和寡妇。如果我们亏负他一点，以色列人有人苦待他们，他们一求告神，神就要审判啊，这里就是要恩典了。那我们知道孤儿和寡妇，那就是地上没有依靠的人啊，神很同情这样的人，神很有恩典给他。二十五节那里讲，贫穷人和你一同住的时候，如果借钱给他，不可以取利息啊，所以基督徒是不能放高利贷的啊，你不能去啊，我拿钱给你要多少利息，这是不行的。你有钱你借给他可以，甚至于主耶稣说借给他不要指望还给你啊，这是基督徒。如果你拿他的衣服做当头，意思他给你借钱什么东西，你怕他不还你，我就拿你的一个当头来抵押，你还我钱我就把东西还给你，你不还钱我就不还你，这是神不允许的。如果你拿他的衣服做当头，你在日落以前一定要还给他，也许他这一件衣服就是晚上睡觉当做被盖来盖的，因为他是穷人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爱穷人，这是恩典啊，要爱穷人。我想像这些在心愿里面也是告诉我们，对穷人我们要爱他。二十八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吃盐。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的圣畜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二十八节这里就讲到毁谤的问题，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里就是不可以做假见证了，毁谤是不行的啊，不可以毁谤的。好，以上这些都是说到和人中间的一些关系了，里面也包括对神啊 比方是第十八节第二十节，这是人如果不单单侍奉神要被致死的。然后二十九节这里就说我们要献给神，庄稼中的谷和酒渣中滴出来的酒应该献给神，不要吃盐。这个后面我们还要二十三章还要专门提到这些事情。头生的儿子是要归神的，这个我们讲过了。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耕作母，第八天要归我。第八天是代表复活的意思啊，第八天代表复活的意思，因为主耶稣是在第八天复活的。所以七天是要跟着他的母亲，第八天应该献给神，献给神。三十一节，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的圣熟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为什么撕裂的不能吃？因为没有流他的血，不接近的，而且是在田间，就是在野地，那是不接近的。好，这里就是二十二章，现在我们要读第二十三章第一节。不可水火布善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真凶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妄取取妄正直，也不可在真凶的事上偏负穷人。这里是讲到不可以妄作见证，第四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落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盖重驮。这是恩典，本来我的敌人我是可以不管的，我的仇人不管的，但是神说这里要管，因为你看见他的牛，看见他的驴，你不能不管他啊，这是有恩典。第六节，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虚妄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好，这里第六节开始就是不可以虚妄正直，虚假的事要远离，对无辜的和有义的人不可以去杀他，杀他，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好，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不能陷害啊，妄作见证陷害正直的人。但是二十三章的第三节也说不可以在争讼的事上偏袒穷人啊，穷人富人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要公平啊，神的是公平公义的啊，任何一件事情公义的，不是恶人不能说成义人，义人你不能说他是恶人，所以不能来把义人杀掉，也不能偏袒恶人。这里告诉我们第八节是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叫明眼人变瞎了，因为人看见钱 人就不顾正义的事情了，就不管公平了，而且能够颠倒一人的话。第九节，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里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这个心的原文是魂字，这个心原文不是心，是魂啊。所以我们对于寄居的这些人，我们要不能够欺压。做过寄居的，你就懂得寄居那个魂里面思想感情意志是什么一个想法。所以今天对待寄居的，你就要有恩典，要有怜悯。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从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到二十三章的第九节为止，这里都讲到是律例，主要是说到律例，就是人应该怎么样对人，人应该怎么样对人。这里面的律例就是要以色列人守的。这个律例的根据，一个是公义，一个是公平，还有一点恩典和怜悯，也就是有爱。所以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头了。所以我们看见爱里面就有公义啊，爱里面就要讲公平啊，但是爱里面还有恩典，还有怜悯。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一直对以色列人讲，他们要有公义，他们要讲公平。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二十一节。可叹忠信的臣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看到没有？过去有公义公平，这是指着耶路撒冷讲，神要求他们就是要公义公平，但是现在是凶手，就是没有公义没有公平了，那就更说不上怜悯了、恩惠了、恩典了，更说不上。所以我们读整个旧约，我们就看见整个神的律法就是要求对人要公义、要公平，还要有恩典、有怜悯。好，我想这是出埃及记，我们今天读到二十三章的第九节。那么二十三章的第十节开始就是讲典章了。二十三章的第十节开始就是典章了。这个典章一直要讲到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最后一章，它只有四十章，都是神的典章。啊，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把读到这个第九节，第九节。那么下面呢，金姊妹，你看，今天我们要从第十节开始读。那么现在我读第十节，二十三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十节开始读，第十节。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 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是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们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第十四节，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初孝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粗俗之物，并在年底守收藏，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已经说过，从第二十一章开始，第一节开始到二十三章的第九节都是律例，就是对人的律法，神要求的对人的律法。从第十节开始就是典章，那就是对神的律法，神的要求了。第十节开始，第十节是讲到第七年是安息年，第七年是安息年。这里我们要请我们参考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利未记二十五章利未记，下面 一卷圣经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到七节，第二节到第七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土产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安息日，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着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圣属和你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好，那么这个地安息年就是六年地要耕种，第七年地要安息。那么神这个定规，我们知道地因为亚当犯罪堕落了，地就受了咒诅了，地受咒诅，地就是也在那里劳苦，也没有歇息，但是神允许他六年在那里被耕种，第七年还有一个安息，这个叫圣安息。啊，这个原则是从安息日这样开始的，那就是安息年。啊，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在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时候，二十三章的时候，神就把这一个要求提出来。那么那个安息年，葡萄树也在生长，橄榄树也在生长，
那么生长的给什么什么吃呢？那么就给野兽可以吃，穷人可以吃，寄居的这些人都可以。啊，我想这一个安息是恩典，这是恩典。所以我们讲在律法里面，除了有神的公义、公平的要求以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恩典，或者叫做爱。这是在安息年。那么以后我们还要他还有77年，就是七个安息年以后，这是以后我们到读利未记我们再读。那么今天因为我们读到这里，所以我们就把这一点参考利未记第23章第12节，出埃及记的23章的12节，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啊，这个神再重复一次，就是安息日，那也就是诫命里面的第4条。啊，第4条是神的对神的律法。第13节，当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们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13节就是说到诫命的1、2、3条，啊，诫命的1、2、3条。那么这里是说到别神的名你不可提，这一个是在诫命的1、2、3条里头，就是在出埃及记20章没有说到这样一句话，但是这里提出来了，就是别神的名字都不可以提，啊，名字都不可以提。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能把别神的那些名字提出来，啊，提出来就是罪，啊，就是罪。14节，1年3次你要向我守节，正规定了1年有3个节是以色列人要守的。而且17节，一切的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这3个节不能在家里过，一定要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去过节，1年3次。那么神如果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那么他们全体的人男丁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过这3个节，去朝见耶和华。现在我们就要把这3个节，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也先介绍一下。因为这3个节以后我们再读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都要提到这个节，而且很详细的。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很把这个节的名字只给大家提一下，那么可能大家就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要参考一点，把这3个节每一个我们要稍微要深入一点。第1个节就是15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在这月出了埃及。除酵节啊，现在这个节的第1个节叫做除酵节。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看什么叫做除酵节。我们还是读出埃及记，请我们读第12章。好，请我们读15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7日为止，凡是有酵之饼的， 必从以色列中拣出。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引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十八节，从正月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节。你们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拣出。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节。无酵节或者也叫除酵节，这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神已经向他们定好，这是正月十四日就开始给他们定。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节和逾越节的关系。第一个，和逾越节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们还是读这一章圣经，第五节开始读。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会从绵羊里取，会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会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的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好，这里我们要看，这是十四日，本月十四日，要在黄昏的时候。那么这个羔羊被宰了，这是逾越节了，所以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开始啊，就叫逾越节。正月十四的晚上是逾越节。那么我们再看刚刚我们读的十七节，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引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那么十七节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时候出埃及呢？啊，就是正当这日，正当这日。那么这日是什么呢？就是无酵节的，是无酵节的那一天。所以我们看他们吃无酵饼过无酵节是从哪一天开始啊？是应该是从十八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到二十一日的晚上。那么我们要看他不是从正月十四号的早晨，不是这一个，他是从正月十四的晚上。我们如果大家记得不错，我们在读十二章的时候说过，以色列人他们计算时候是从晚上到晚上，不是像我们今天是早晨到早晨，他们是晚上到晚上。所以我们算算从十四号的晚上开始到二十一日的晚上，正好是七天，正好是七天。而且十四日那个晚上就是逾越节，正月十四，因为他的军队出来那一天，正月十四的那个晚上就是逾越节，同时那一天晚上也是无酵节开始了，无酵节开始啊，也叫除酵也叫无酵啊，以后他会叫除酵了啊，就是翻译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时间要很清楚，正月十四的晚上或者黄昏开始了，那一天就不能吃有酵的东西了，那个晚上不是要到十五号再吃，好不好？但是以后我们看立位记和民数记的记载，好像这个除无酵节啊，就除酵节是在十五号啊，好像十五号。那么那个算法呢，还能是从白天开始，因为以后的日期的改变了，它从白天开始了，早晨开始了啊，十五号。实际上这个从这里来看，你看十四号的晚上 十四到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正好七年，从完整到完整。哎，对，现在我们就不说这个了。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是从晚上到晚上，因为他从这个月开始。好，第一个我们知道他吃无酵饼，就应该是从十四号的晚上就开始到二十一号的晚上，然后他有一个年数会，那么他是十五号要开会，就是以后当然我们再读十二章，出埃及十二章还不行，因为那一天他还没有出埃及，那天正好要走，他不可能有年数会的，好吧？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请读一点利未记的二十三章。第五节，第五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看到哈，正月十四黄昏那是逾越节了。正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那么如果我们是从十五号算起是无酵节，那就要到二十二号，实际上不是二十二号，就是到二十一号，好吧，到二十一号。好，我想关于这两个节气，就是逾越节和除酵节，有一天是合在一起的，就是十四号合在一起的，以后就是无酵节了，就是无酵节。那么这是第一个节气啊，第一个节气。现在我们来读下面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十六节。十六节。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粗俗之物。这里说到的要守收割节，那么现在关于这个收割节，这里只提到一句话啊，一句话。那我们现在要读下面一章，就是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第九节，二十三章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果庄稼的时候，要将粗俗的禾捆粗俗的庄稼一捆带到祭司，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禾捆摇一摇，摇这禾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数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九一星十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栗子，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这里说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以后啊，到了神所给他们的地那收庄稼的时候，收狗庄稼要把粗疏的庄稼带一捆给祭司，这一捆是首先要献给神的啊，献给神。这一捆要在什么时候呢？第十一节，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就是拿来以后要等到安息日的次日， 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我们讲过，是创造的第七天，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代表复活，就是第二个七天的开始了，啊，就是创造的，等于是第一天了，啊，安息日，好不好？我们知道神创造有六天，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创造完了到第七天，神就安息了，那个就叫安息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又从另外一个第一天开始，对不对？好，那一天就是第八天，是不是应该第八天呢？如果算起来，那天是代表复活，所以就是安息日的次日，在神的面前把这一个火捆摇一摇。那么在这摇这个火捆的日子，他们就要献祭了，啊，要献祭。至于这个献祭里面有燔祭，有素祭，有奠祭，好，这一些我们今天不讲了，要到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专门要讲五种的祭，每一种的祭我们都要去讲，所以我们就知道在那一天一定是要献祭的，啊，就是在收割节的摇火捆的安息日的次日。好，那我们还继续读下面第十五节，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火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馨书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烧。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活祭献给耶和华。十九节，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粗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我们看这个，这个就叫收割节，啊，因为他们收割了。那么在这个收割节里面，第一个就是要把第一捆的粗熟的庄稼献给神，然后就有很多的火祭了、素祭了、奠祭要献给神。那么十五节告诉我们还没有完，要从那个时候起要数七个安息日，七个安息日，七七就应该多少天了？四十九天。四十九天完了，要在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十六节，又到次日，那就正好五十天了，好，五十天。所以这个收割节又有一个名称，叫做七七节，因为要数七天，啊，我们等等再读民数记就知道。又叫做五旬节，因为五十天，这叫五旬节。当然这都有属灵的意义，最后我们要说到这几个节气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好，然后就在五十天的那一天，他们又要将新的数据献给耶和华。好，整个这个节气就称它做收割节，啊，收割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印象，知道收割节就是五旬节，一共呢就是五十天。那现在请我们读生命记，往后面翻，啊，民数记过了就是生命记了，十六章，生命记的十六章， 十六章，十六章。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年收果活价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儿女父辈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好，那我们再看十三节。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快乐。十六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你看这里就是除酵节了，因为它是翻译的不同。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那么我们在这里读，我们就看见这个就叫七夕节，就是五旬节，也叫收购节，就是你开年收购算起了。那么最后还有一个节就叫祝棚节，十三节的。那我们马上，因为我们等等我们还要读哈，这个叫祝棚节。祝棚节是收藏了东西以后，所以这个祝棚节又叫做收藏节，所以一共是三个节，名称不太同啊，这是翻译的人。一个逾越节，实际上应该把它看成初晓或者叫无晓节，它是连在一起的这两个节。然后第二个就是收割节，收割节里头就有七个安息日要守，七七四十九，再加一天五十节。在后面就是收藏节，又叫做祝棚节，那是在年底，他是说收藏了以后，他是在年底要守这个祝棚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请我们再读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读三十三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把祝棚节的日期给你规定好了，七月十五日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这是年俗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第三十九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所以这个祝棚节又叫做收藏节。所以三十九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土产，就是七月十五号，也就是三十三节的七月十五号要守祝棚节啊，收藏了以后。所以收藏节和祝棚节是一个节日，名称不同。四十节， 第一日要让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米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什么叫住棚节呢？就是不住在房里面，要住在棚里，要纪念他们出埃及是住帐篷的，住在帐篷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三个节日啊，三个节日啊，这里都有规定。请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出埃及记的23章，往前面翻，23章。我们再从第14节读起。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是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这是第一个节啊，他把逾越节和除酵节连在一起讲了。16节，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底下又一句话，并在年底守收藏，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收藏节刚刚我们讲了，就是祝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那么这三个节日好，我们都要把它弄清楚。这三个节日有两个节日是把时间规定出来的。第一个节日就是逾越节，这无酵节或者叫除酵节，那是正月十四的晚上到正月21日的晚上，这是规定好的。还有一个节日就是祝丰节或者叫做收藏节，是7月15号开始的，收节七天。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还有一个收割节在什么时候呢？没有规定日期。哎，对，等等我要讲这个问题哈，等等我要讲。那么收割节在什么时候呢？收割节就是说你庄稼成熟了，第一捆就去见，什么时候没有跟你讲，那是神规定的时候啊。因为这里要告诉我们啊，收割节是和国度有关系，他没有给你规定一个时的时候，得胜者那背题，那你就成熟啊，收获就是成熟就收获，我们不成熟不收获，好不好？这个以后我们讲那个实例，那是国度有关系的，好不好？得胜者有关系的，成熟就是你生命成熟了，生命成熟就收获了啊。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好吧？啊，这里我们啊，这个就没有定时间了啊，因为它是预表千年国度，预表得胜者做完，没有定时间，这两个时间都定了。好的，刚刚莲姊妹问得很好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啊，他的节日啊是从正月的14号到7月的15号，对不对？才半年了，是不是只有半年了？所以你看很奇妙的，所有神定规的节日都在前半年，后半年没有。7月15就是他的收年底。什么叫做年底啊？那你看这个时间的规定，他的年底差不多就相当于我们的9、10月份，他的年底就相当于我七月，他的七月就相当于我们的9月、10月之间这个时间，他就收果了，在那个他的地方就收果，而且收藏了很多东西都完了，以后没有了，后半年就没有节日了，你找不到节日了，什么缘故了？那就感谢神，那就是从祝棚节以后就预表新天新地了。新天新地以后就没有什么了，没有拯救的问题了，没有罪的问题了，对不对？ 他就永远进到安息里头去了，啊，在棚里头了，在地上没有，在没有房屋了，也没有财产了，什么都没有了，他进到新天新地，好不好？好，那么就是七月开始就是第八月了。啊，那是人自己规定的啊，那是神没有规定，那是他们自己规定的，好不好？啊，好，那么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有三个节日要守的，他的逾越节就是正月，是相当于公历的三月到四月，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月到四月。他的收割节是相当于我们四月到五月，很近的，这个节日是比较近的。他的收藏节就是他的七月，相当于我们的九月到十月。好，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三个节的属灵的意义。逾越节我们都知道，那是预表我们得救，因为那一个逾越节的羔羊是代表基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使徒约翰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业，那是预表主耶稣来对我们的救赎，这是逾越节。那无酵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酵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查了很多圣经，那是代表罪的意思，酵代表罪。所以除酵节或者叫无酵节有七天，其实代表完全的意思，那也是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应该把罪从我们身上除掉，我们有一应该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没有罪的生活，可不可以？可以。今天的难处，今天的难处就是基督徒得救以后带领的人没有把他们带到一个生命的正确的生命的路上去。要是每一个基督徒要知道我怎么能够脱离罪，能够脱离罪，怎么知道一个人可以不犯罪。所以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你们不犯罪。今天基督徒你得救以后可不可以不犯罪啊？完全可以，就是那个路你知不知道，你应该知道那个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的肉体已经卖给罪了，在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今天不是把罪拔掉啊，过去有人讲到是拔罪根啊，罪根给你拔掉了你就没有罪根了，这个圣经里从此不是这样讲的。罪根是不是拔掉的，罪根是脱离的，是胜过的，胜过的。所以为什么神把他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为什么神把他的圣灵摆在我们里面，就是为了胜过罪。基督徒还是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胜过罪的生活，可以的。所以今天由于真理不清楚，很多的真理不清楚，所以有的基督徒就觉得我信了主耶稣以后我还犯罪，那我可能就没有得救了。所以你看有一种就叫做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就是一个异端出来。基督徒能够不犯罪，从你得救以后就能够不犯罪，但是这有一个经历的过程，所以一定要把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真理，我们能够从罪的里头被释放，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罪。所以无酵节或者叫除酵节就是告诉我们能够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好，我想这是除酵节的意思。底下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什么叫做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以色列人他们很注意外面，就是在安息日也好，守节的日子也好， 就不做工吧，什么都不做。所以主耶稣呢就告诉我们，